弟兄姐妹平安，那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今天早上敬拜你的时候，主你在我们的当中，你安慰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朋友的心。凡是我们有什么重担的，我们来到主你的面前，你应许我们将我们的重担放在你的脚前，你就要与我们同负那重担的轭。主，你的担子是轻省的。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心安静，因此打开我们的心，打开我们的耳朵，我们就听见主你要告诉我们的信息。求你亲自恩待祝福今天这一堂的讲道，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今天我们继续从雅各书开始，要来讲第三篇的讲道。今天讲到的题目是眼光，眼光啊。这几个主日的讲到，我们讲到了试炼，我们说到了试探，我们也说到了这两者之间的分别。那我们来复习一下基本的不同呢。试炼的目的是试验人的信心，为的是成全神的工作。那试探的目的呢，是破坏神的计划，使人失去信心，因此远离神。林师母告诉我在上一周的姐妹查经呢，他们在学习旧约圣经创世纪，也正好谈到了这个试验这件事情。就是在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一段经文呢，是在创世纪22:1-2。这段经文说，神要试验亚伯拉罕，就呼叫他说，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你带着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你所爱的以撒，往摩利亚地去。那摩利亚地就是今天耶路撒冷圣殿的地方。到摩利亚地去，在我所要指示你的山上，把它献为燔祭。那这一段经文的意思呢，就说神试验亚伯拉罕信心的方法是要他把他独生的爱子像一只羊一样带到摩利亚地去，被杀在祭坛前面，作为燔祭献给神。那当然最后亚伯拉罕并没有真正的杀了以撒来献祭。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既然神是全知全能的神，为什么需要用这种方式来试验亚伯拉罕？难道亚伯拉罕被这样试验过以后，神才真正的明白知道亚伯拉罕有信心呢？是不是很好的问题啊？为什么需要做这样子的试验呢？在诗篇139篇我们读到的时候不是这样说，他说，耶和华，你已经鉴察我，已经认识我，很早你就已经知道我了，我坐下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查，一一的都已经查过了，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那既然神是全知全能的神，从远古他就认识亚伯拉罕，就已经细查他一切所做的，为什么这么麻烦还要去试验亚伯拉罕呢？弟兄姐妹，你们想到说，那神为什么要用百般的试炼去试炼当时在第一世纪的时候那些犹太信徒？神为什么告诉我们今天所有的读者要用百般的试炼呢？我们一定会碰到的，来试验我们，我们的信心，来试验我们的信心。为什么？所以原来全知全能的神，他并不需要透过试验才认识我们，才知道我们的信心是纸做的还是纯金打造的。原来不是神看不懂我们，不是神没有眼光，是谁没有眼光是我们自己看不懂自己，我们不知道我们原来是什么样子，我们没有眼光。所以试验的目的是为了我们的好处，看见我们自己的缺点，我们的本相因此我们能够经常的反省反思，我们就能够修正我们的个性，来塑造自己的品格，来训练我们的眼光。 那今天讲到的题目是眼光，眼光代表你看事情的角度和衡量的标准，到底是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啊？哪一件事情你要先处理，哪一件事情你是可以延后处理啊？我给你看一张照片啊，这些人排队要做什么啊？这些人排队要做什么？这是最近在台北街头的一张照片啊，有人排了4个小时，他们要买什么东西啊？还是他们啊要去看什么球赛吗？原来啊，这些人排队就是要买 Krispy Kreme 的 Donuts， 因为 Krispy Kreme 的 Donuts 啊，到台北开分店，哇，这么又你知道很香，很热的时候很 soft， 很好吃啊，所以排队4个小时买2盒 Krispy Kreme 的 Donuts 吧。我不是要来做判断啊，我只是要告诉大家，你的决定啊，是取决于你看中的是什么。年轻的热情挡不住啊，他们愿意用4个小时的生命来换来2盒 donuts， 这是他的决定。但是今天我们在谈眼光的时候啊，我们要看见我们的决定就取决于我所看中的是什么。那圣经里面在谈论眼光最贴切的经文呢、啊，就是在哥林多后书4章17节18节，我们刚才读的这段经文，保罗这样说：我们这自重自轻的苦楚，为要为我们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是暂时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你就看到保罗在这段经文他用了一个对比，自战自轻的苦楚对比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他说生活的苦楚是看得见的，是正在经验过的，正在经历体会这个啊这个苦楚啊。那保罗的苦楚是什么？保罗苦楚是什么？从哥林多后书第4章8到12节，他说到他侍奉所遇到的困难和逼害，那这些是他眼前看得见的，每天眼睛一张开他就看到这些辛苦，这些眼睛所看得见的，他说不要顾念，不要去想，要把眼睛看得远，超越的视野，你要去看见那些看不见的事情。那些看不见的事情是什么？原来他就是在讲，当信徒得救以后，你们能够把一个主耶稣复活的生命，一个新的生命，你活出来以后啊，那个荣耀看不见的荣耀是极重无比。他是在讲信徒，你们能够活出一个新的生命，这就是最重要的，保罗所要顾念的。所以保罗告诉我们，他说只有当你训练好你自己的眼光，那你眼光训练好了，你看到了你将来要得的那个荣耀是极重无比极为宝贵的时候，那你目前的处境跟问题，你就认为啊，这些都是值得，这些都是自战自清的。所以这个眼光就代表你衡量一切事情的一个标准，这个眼光也代表你的人生观，更代表是要引导你走出困境走向终点目标的一个指南针。那我们来举个例子，一位神很重用的圣诗的作者叫做 Fanny Crosby， 芬妮啊，我们用芬妮来称呼他。他一生当中创作超过8000首圣诗，也有其他的文章说是9000首，那没关系。其中我们常常歌唱的这2首诗歌就是有福的确据和荣耀归于真神啊，这2首诗歌我们很喜欢唱。那芬妮在她出生6个星期的时候啊，她感冒了，结果被医生误诊，因此结果就是双目失明，双目失明。所以有些人就对芬妮的遭遇觉得非常的惋惜啊。但是芬妮怎么说？她说：“我相信啊，仁慈的主跟他奇妙的旨意，用这种方法将我分别为圣，使我有机会做他指派的工作。”芬妮继续说：“我如果没有瞎眼， 我就不会得到这样好的教育，我也不会训练成一个这么强的记忆力，因此做出许多的诗歌，使很多的人得到益处。你知道双目失明是非常的不方便的，你不如试试看，你今天晚上在家里啊，把眼睛遮起来半个小时，你会觉得啊，各样的生活动作都是非常的不方便。视障是所有障碍里面的最令人难受的一种啊，所以芬妮他失去了属世的眼睛，他看不见这个世界，但是他用属灵的眼睛呢，他看待生命，他就写出许许多多动人的诗歌。有人说，一首诗歌是不是能够打动人的心弦，完全你要看作者当时的创作的心境和创作的这个动机。如果这个不是出于内心的感动，这首诗歌不会感动人的心弦。当你唱芬妮的诗歌《有福的确据》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感到作者那个心境跟创作力，他是在一个很极端的啊双目失明的一个生活里面，他可以唱出有福的确据。所以芬妮的一生是可以用来诠释刚刚哥林多后书四章十七节十八节一个很好的例子，他双目失明的苦楚对比那极重无比的荣耀。当他的思想进入一个永恒思考层面的时候，他眼前虽然还有许多生活的难题，他说这些都不再是我的难题，当有一天跟主面对面的时候，这些辛劳都将消逝得无影无踪。双目失明的苦楚自战自清，反而成了他信心成熟的一个祝福，让他这一生每天信心的证据让他得到更加的坚固和成熟。不但如此，他的这个双目失明做的这些诗歌安慰激励许多的人，当人唱他的诗歌了解知道他的身世的时候，更从他的身上看到神的慈爱信实大能奇妙和荣耀。芬妮活了95岁，在90岁的庆生宴上他这样说，在这广大的世界上没有比讲主的故事给我带来更大的快乐，因为这是我的信息。芬妮的故事就是主的故事，是一个很美好的见证。他说，我对神的爱和对圣经的真理，在我90岁的时候比起在19岁的时候更加的宝贵和坚定。当他去世以后，他的墓碑就刻了这一句话，有福的确据，耶稣属我，展现他多么坚强不摇动的信心。他用他信心的见证来见证什么叫做被试验过的信心，就像我们读到的这一首经文，在彼得前书1章7节说，我们的信心被试验以后啊，就比被那火试验过冷难能坏的金子更显宝贵，可以在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得着称赞荣耀尊贵。被试验是为了我们的好处，用锻炼过的信心，你能够用这种眼光来看世界的人是有福的人。有这样子眼光的人，在主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可以得着称赞荣耀尊贵。芬妮的见证也是可以用来诠释今天我们读到了雅各书1章2到4节和12节的经文，是很好的例子。雅各书1章2到4节说，我的弟兄们，你们若在百般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的，因为知道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但是忍耐也当成功，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欠。信心是通过试验试出来的，忍耐是怎么出来的？忍耐是生出来的。雅各在这段经文他说到的信徒品格的建造，他说到这个忍耐也当成功，这个忍耐啊，不是说我现在跟人家在吵架，我就尽力的克制我的性情我的脾气啊，我不发作啊，忍耐不是这个意思啊。 忍耐的意思是说，在一个某一段的时间跟某一个人停留在一个地方，你不跑掉。所以用战争来比喻的话，就是留守在这个阵地里面，坚守在这个阵地里面，不管前面的战争多么的危险，不能够离开，这叫做忍耐。当我们用在信仰上面，表示坚持信仰的立场，忍住坚持下去。那成功的意思呢？成功原来的意思是成长、长大、成熟，表示一个人从孩童到青少年到成年人，他完成了身体的成长过程，这就是成长成熟。所以我们当看忍耐也当成功的意思，就是说看见了一个有更美的目标，你坚持你的信仰，你不管有什么样的危险、逼迫、困难，透过这个试验的过程，他能够把他的心智能力，把他的行为举止一直操练到成熟的阶段，就叫做忍耐也当成功。那使你们成全完备毫无缺失，这句话呢，成全跟成功是同一个字，是一样的意思，成长成熟。所以成全完备，完备就是 perfect， 就是没有缺点。成全完备就告诉我们是要成为一个没有污点的祭物，成为一个没有残缺的祭物，因此可以献给神，因此可以献给神。那缺欠，最后毫无缺欠的意思，缺欠就是说你在打仗的时候啊，你打败仗，那个打败仗的士兵是没有士气的，要节节后退，一直往后跑的。所以毫无缺欠的意思就是说，信徒经过试验以后不会变成败退的士兵、逃兵，而是长存斗志、永远不后退的神国精兵。你把整节的经文整个意思来看，就是说若在百般试炼中的信徒，他们的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出忍耐，能坚持信仰的立场，能够忍耐到底的人，他的品格、他的行为是成熟的，可以像是没有污点的祭物来献给神。他也是在侍奉上是长存斗志、永远不后退的门徒。所以当他经过试验以后，就得生命的冠冕，就是在十二节的经文，他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其实试探应该翻成试验比较正确，忍受试验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节经文告诉读者，生命的冠冕是给那些忍受试炼、经过试验又能够忍耐成功、有成熟的品格的人。这就是主耶稣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到明白了这一个这节经文，他告诉我们要怎么样来建造基督徒的品格。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说，什么是生命的冠冕？什么是生命的冠冕？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啊，保罗说到了，丈夫是妻子的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那有的姐妹就对这一节经文有些不服气啊，有没有？不服气哈，说丈夫是妻子的头，要顺服丈夫啊。先不要不服气啊，听一听旧约圣经怎么说啊。所罗门在旧约圣经箴言十二章第四节说，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请问冠冕戴在丈夫的什么地方啊？冠冕戴在丈夫的头上。所以呢，有智慧的姐妹你知道怎么做吗？有眼光的弟兄你知道怎么做吗？啊，所以当我们谈到生命的冠冕的时候啊，生命的冠冕是不是一个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个物体？就像这一顶价值连城的王冠，这是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王冠，有2783颗钻石、277颗珍珠、18颗蓝宝石、11颗祖母绿，有5颗红宝石啊！我把我家的房子卖了，都还买不起一颗宝石啊！圣经是不是说，以后我们到了天上，每一个人都可以领到这一顶王冠啊？待会上启示录的时候问一下启示录的老师周老师。 好，因为生命的冠冕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一个名词，因为这个冠冕不是具体可见的一个目标，所以我们很容易在生活当中，我看不到这个王冠啊，我不知道，所以我就没有把它放在心里面，没有放在心里面，你就不会想要去得到这个冠冕。所以我们今天讲到也是要来说明这个有眼光看见冠冕在圣经里面的意思。第一呢，冠冕不是一顶实质的一个冠冕，不是啊，冠冕是一顶实质的冠冕，就像在旧约里面讲到用细麻布做的冠冕呢，在冠冕前面呢就钉上一些金牌，那这叫做圣冠，戴在大祭司的头上，冠冕就是代表大祭司尊贵分别为圣的职分。那第二呢，冠冕是一项实质的，是用黄金珠宝打造的，这个王冠是戴在君王的头上，那代表君王的身份和皇室的尊贵啊，这是第二种。那第三种呢，冠冕是用叶子编成的，绿叶编成的冠冕，那就是戴在胜利者的头上，像是你运动竞赛得到冠军的人呢，所以这个冠冕就代表一个荣誉的象征。那么从实质上的冠冕，我们知道了这些意思，知道冠冕就是代表一个荣誉，代表一个荣耀，代表一个身份的尊贵。但是在圣经里面呢，还有其他的经文讲到冠冕不是一项实质的王冠，不是一个实质的王冠，而是它有一个形象化的意义。那么这些意义出现在新约圣经的用法，第一呢，就是公义的冠冕。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要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那第二个冠冕呢，是不能坏的冠冕，不能坏的冠冕。他说凡教力争胜的，凡事诸事都有节制，他们不过是要得能坏的冠冕，我们却是要得不能坏的冠冕。第三种啊，就是生命的冠冕，生命的冠冕。他说你将要受的苦你不要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狱里面，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时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生命的冠冕。最后一种，信徒是冠冕，我所亲爱我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就是我的冠冕。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我们的盼望和喜乐并所夸的冠冕是什么呢？岂不是我们主耶稣来的时候，你们在他面前站立得住吗？弟兄姐妹，从这几段经文，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相通的意思啊？冠冕是不是白白得来的？是不是？冠冕是一项奖赏，是一项 reward。 公义的冠冕如何得到？你要打美好的仗，跑完当跑的路，守住所信的道，就有公义的冠冕为你存留。那不能坏的冠冕如何得到？你要好像在运动竞赛当中照着比赛的规矩奋力争胜得来的。那生命的冠冕怎么得到？就是凡是通过试炼受患难也至死忠心的信徒必要得着神赐给你的生命的冠冕。最后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在他面前站立得住的信徒，就是保罗可夸的冠冕，也暗示有人是站立不住的。所以我们看见呢，冠冕有双重的形象化的意义。第一，神要照他的应许将冠冕赐给忠心到底的信徒。第二，通过试炼致使忠心的信徒自己本身就是荣耀的冠冕。这就是圣经里面冠冕的意思。都明白了冠冕在圣经里面的意思，那接下来问各位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不是很看重、 很渴望得到这个冠冕，是不是？我们是不是很渴望啊，我们自己本身也成为荣耀的冠冕，是不是？还是有没有冠冕都无所谓啦，我们看到有人戴冠冕，我戴草帽也可以，环保嘛。你是哪一种的想法呢？有一位北美牧会的华人牧师，他这样说，他说，根据我多年牧会的观察发现，大部分基督徒处理人生问题的方式啊，和非基督徒没有两样。处理人生的问题，基督徒非基督徒没有两样。你认同这个观察吗？你认同这个观察吗？不认同啊。但是为什么会这样子？我们来想一想，我们自己处理人生的问题是不是也落在刚刚讲的那个观察里面？我们是不是有智慧的来处理摆在我们面前的每一个人生难题？我们是不是有这样子属灵的眼光就来看见？今天我们讲到的题目是眼光。眼光表示我们要看清楚什么是生命的冠冕，我们要看清楚我是不是渴望得到这个生命的冠冕，我要看清楚为什么我没有得到，我没有渴望，我自己也不是的时候，我是不是缺少了一个属灵的眼光？如果我缺少了一个属灵的眼光，那是什么东西挡在我的前面，因此我看不清楚。因为我缺少属灵的眼光，我看不见圣经里面的教导跟我所理解所想象的是不太一样的。我看不见我在我信仰跟生活当中有存在一条的鸿沟，我以为是存在一条的裂缝，我却不知道这条鸿沟是非常的宽。我看不见我现在碰到的一些生活难题，其实是被自己的欲望牵引诱惑出来的试探。今天我们看我们这个属灵眼光的时候，有一个很主要的因素在挡住我们的眼光，在影响我们的成长，就是我们自己内心跟神的关系。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很疏远，若即若离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我们生活上许许多多的难题的时候，我们不知道真正导致我们这些情绪问题和心理挣扎的是这个关系，外面那些人事物的难题不过是导火线而已。所以让我们很诚实的回来，就像用 X 光机来检验自己一样，我们把我们的心在圣灵面前我们打开来看，我们想的跟我们做的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我们自己内心的关系跟神很疏远，我们就觉得我目前这一切都还不错，很自满，满于现状。因为我很自满，我觉得什么都不需要，什么都不需要改变的时候，我就觉得本身是没有空间的成长。没有空间成长的时候，你就像一杯水里面没有多余的空间来盛装神要赐福给你的。神说他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这在箴言三章三十四节。雅各引用这一句话在第四章，彼得前书彼得引用这一句话在第五章。因为骄傲的人是自满的人，神要祝福给你，但是你的杯子是满的，你没有地方来盛装这样子的福气。从我们刚才读到的冠冕里面，神说你要打的仗还没打完，你要得的冠冕还没得到，你要走的路还没走完，要给你一个精彩的人生你还没走到。但是我们把我们现在的状态呢，看成信了耶稣以后呢，就把它当成是 the end， 走到终点了。我们不知道我们现在还是未完待续，是一个 to be continued 的状态。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是来到主的面前。雅各书告诉我们，你要求真的智慧，要求真的智慧，真的智慧就引导你的思考，引导你的思想，作为你的引路者。真的智慧就成为你心中的明灯，因此你可以看见，有永恒的眼光来看见怎么样才走出这一生 很精彩的人生，是神所要应许、所要祝福你要得到的。那我们有永恒的眼光，就带领我们走到一个得着人生冠冕，自己本身也是成为一个荣耀的冠冕。那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用很诚实的心来到你面前。主，我们在圣灵面前打开我们的心，我们求主来光照我们，来光照我们，我们自己内心与你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一个关系？很疏远的关系，因此我们的外在行为就是有一些争吵，有一些不和谐。主，你要祝福我们，但是我们先要来修补我们自己内心与你的关系。那我们在你面前愿意做一个承诺，愿意做一个委身。主，你知道我们的软弱，帮助我们，圣灵给我们力量，圣灵为我们祷告，那我们自己能够有这样子的决定，我们看重你要赏赐给我们的冠冕。谢谢你，求你亲自祝福今天在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们，主，你的灵也在他们的当中大大的感动他们，要得着一生最美好的祝福。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